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六章。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到你的殿中，与众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口中的赞美，心中的感谢，把你一切配得的颂赞称颂都归给你。我们实在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好的权利。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愿意把赞美感谢爱戴尊荣归给你，我们何等的盼望你来向我们倾心吐意，你能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说话，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能够得着智慧。我们一同等候你，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一般。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早晨用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亲近我们，你乐意向我们开启你的自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花了好多个礼拜来讲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弟兄姐妹，能够读懂启示录，你一定要记住启示录它是什么，这卷书是什么样的一卷书。第一，它是什么？它是一封信，它是一封书信，它是老约翰写给他所爱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信。所以当你读启示录，你记得这是一封信。每一次你读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写信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些话要对着收信的人说的。那你用一看信的心态来读启示录，你才可能读得懂。第二，启示录是什么？是什么？是预言。是预言。什么叫预言？千万不要把预言想成算命。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神启示的话语。先知替神说出来的话叫做预言。预言可不可以有关于过去的事？可不可以有关于现在的事？可不可以有关于未来的事？都可以。神的话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那都是神的话。如果你读启示录，你记得这是神的话，这是预言，是神说的话。神的话有一个什么特点？安定在天。神的话不会改变，神的话一定兑现，神的话不会错。如果你记得这样，你来读启示录，你读懂的地方你固然得到帮助，你读不懂的地方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知道你会错，神不会错，他的话安定在天。启示录还是什么？第三方面，它是启示。什么叫启示？是原来隐藏的现在显明出来了。那启示录要启示什么？启示录要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还记得吗？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在强调这三样东西。 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三点没有足够准确牢牢记在你心里，影响你明白一到五章的影响相对是少的。但是当我们开始读第六章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记得这三样东西，从第六章开始你读啊，那你就一定是云里雾里。你去看历世历代多少讲启示录的解经的书，基本上只要一离开了这三个原则，说来说去那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牢牢的记得启示录是什么，是书信，第二预言，第三一定要记住是书信，是预言，是启示。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荣耀人子的意象就带下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一位荣耀的人子给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先有意象，后面就有书信。然后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看见了宝座的意象，而这个宝座的意象就预备了我们来面对从第六章到第十六章揭开书卷的印、号和碗。无论是印，无论是号，无论是碗，这些都是说到神永远旨意在人的历史里面如何展开，公义的神怎么样来审判这一个叛逆的世界。你读第六章读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五章那里约翰哭泣，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开书卷，没有人配打开书卷，那个书卷有七个印把它封住的。请问各位，第六章读完以后开了几个印？只有六个，只有六个。你要继续读下去，读到第八章你才会发现那里才开了第七个印。换一句话说，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神审判正式完全的展开，一直要到第八章才开始。而在六章和八章中间，第七章是一个插曲，是我们以后要讲的。神借着一个一个的印打开的时候，乃是要让我们看到在末世来临之前，历史上各样的邪恶势力其实都是神使用完成他救赎与审判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一定要记住，历史上所有的势力都是为着成就神的救赎与审判的计划。然后等到神的救赎与审判计划展开以后，才会有17章到21章怎么结束现今的时代，进入到永恒的时代。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第六章的时候，如果你要读得懂，弟兄姊妹你记住，我们现在要站在属天的角度看神的旨意在人类历史中的成全。教会历史上读圣经的人，对这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中间的相互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一个提醒。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把它读成是历史。启示录不是讲历史。什么叫读历史呢？读历史就是按照年代记载各样事情发生，那叫历史。启示录不是历史。读启示录呢，你也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数学。它不是数学，数学是非常精准，是要把什么事情讲得长短高，什么都要讲得清清楚楚的。启示录不是数学，不是科学作品。启示录是什么作品呢？启示录是一个艺术作品。有人说启示录像什么？启示录像交响乐一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听得懂交响乐。去了一趟意大利，碰到一个非常懂音乐的弟兄，他负责接待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几天天天上课，每天跟我讲什么叫歌剧，歌剧好在哪里，这个怎么唱啊？这个交响乐好在哪里。我这个现学现卖，一个好的交响乐是有主调的，但是它不能只有主调，它也有变化的。一个好的交响乐是每一次的变化都要加强那个主调，整个的乐曲就是因为如此的丰富变化，变得多彩多姿。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启示录，启示录就像交响乐一样，每一次的意象都有新的变化，而每一次的意象所启示的都是重复加强了原来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主题。我们如果注意，无论是七印，无论是七号，无论是七晚，它都分成两组，四加三。七印里面的第一组四个印，这四个印里面每一个印都有一个骑马的，而且是骑了一匹不同颜色的马。这恐怕是全本启示录里面基督徒啊印象最深刻的表号。很多很多的书都会提到这一方面的事。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合乎圣经上下文的解释是说到这四个印，这四匹马，它代表着神在历史中神用来审判的力量。白马是讲到神用征服控制的力来审判人，红马是讲到用战争流血来审判，黑马讲到用饥荒薄消来审判，灰马讲到用瘟疫死亡来审判。换一句话说，你仔细的看这四匹马，你就知道它本来都是堕落人性里面不把人当作人所对待的自然后果。然而全能的神却能够用这人的罪性来审判人。到了第五印，那是天上那些寻道者的呼喊。第六印，那就是震动天地。很多读圣经的人大概都读得出来，这些印的次序啊，跟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主降临以前末日的预兆，有许多相平行的地方。战争、恐怖的杀害、 饥荒、死亡、逼迫、地震、天地的改变。但是请记住，启示录这里的启示不仅仅包含了耶稣在橄榄山的启示，启示录也包括了但以理、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末日之前神百姓要受逼迫，神要审判恶人，天地都要变化。当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务必记住耶稣的话。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第7节第8节这么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注意，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灾难原文是生产之苦。我们如果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地震，是不是真的？你们稍微看点新闻就知道这就是真的。饥荒，但是记住，这些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换一句话说，这一些是预备一个美好的降临，是预备现今这个罪恶世代的结束，迎接神国度的来临。这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他如果看看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情，越想越恐怖。神的百姓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我们不恐怖。为什么不恐怖？因为我们想到荣耀的盼望很快就降临了。妈妈生孩子那种的痛可怕不可怕？假如今天告诉你，你要经历那种的痛，你吓都吓死。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痛是为了生孩子，那个痛有没有盼望？有盼望。你不要像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两个可爱的孩子有一天跟我一起玩，玩完了以后，这两个孩子回家跟她妈妈说，妈咪啊，爷爷什么时候生呢？知道为什么吗？那这两个孩子跟我玩，发现我肚子很大，好像怀孕好几个月了。他们回去问他妈说，爷爷什么时候生呢？他们不知道我不会生呢。但是如果我要经历那个女人生孩子的那个痛，但是我不会生孩子，我要不要那个痛啊？我绝对不要的，我吓都吓死了。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今天放眼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可怕的不得了。但是你只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生产之难。怕不怕？不用怕啦。我们现在来看这四个印。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约翰看见那一位配打开书卷的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他就听见一个活物用雷一般的声音说，记住，圣经里面用雷一般的声音说， 这样的形容词总是形容宝座的声音，讲到像好像是代表神在说话一样。说什么呢？ Come， 这一个字，来，这个字是命令句。然后约翰就看见一个白马，上面骑着的有一个人就出现了。读圣经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你来，这个来其实原文那个你都没有啊，就是来，这个来绝对不是叫约翰来，听懂吗？因为约翰已经站在那儿嘛，他来来来去哪里，当然不是叫他嘛，对吧？有读圣经的人认为这个来不是命令，因为原文里面来虽然是命令的句啊，它也可以变成呼求祈求，因为启示录表达的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期盼等候着神旨意的成全，好像罗马书八章所写的。而且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到22章17节那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同样一个字。22章20节的时候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读圣经的人因为有这些的经节，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盼望，他们呼求主耶稣，希望主耶稣快来，而主耶稣要快来，就会打发四个骑士带下神的审判。那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你读上下文，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这里说来，我一看有人就听见来的命令，就一个回应，谁来了？骑白马的来了。换一句话说，最直接的解释，这一个来是针对着骑马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解释的话，这一段的圣经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呢？是一切都要接受宝座的主宰，宝座的主权，宝座叫他来他才可以来。因为你不要忘记，这四匹马所代表的乃是历史中一切邪恶的势力，就是这些邪恶的势力，他能做什么，他能做多少，都要受神的掌管。还记得约伯记吗？如果你读过约伯记，你就知道恶者所有邪恶的头魔鬼，他要伤害约伯，可以随心所欲吗？不可以。神准他做多少，他就只能做多少。这四个骑马的是讲到神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使用的工具来审判人类。虽然有的时候某一个时代比另外一个时代邪恶多一点，有一个时代的地区，有一个地区比另外一个地区受的审判更严厉一点，但是这四匹马所代表的力量是历世历代不分时间也不分空间的。第二节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骑的是白马，头上戴的是冠冕，宣告他是胜了又要胜的。所以 从第二世纪开始读圣经的人基本上认定这就是基督。他们这样的认定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第19章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是骑了白马的那一位。但是这样的解释啊，本身有很多的难处。为什么有很多的难处呢？就是你要解一段圣经啊，你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而你在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这一段的圣经很明显的，这四个骑马的是共同成全一个相同的任务。而且你读这个上下文，请问你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宝座中间。在宝座中间的基督怎么又跑到去骑马了呢？更何况如果解释这里是耶稣基督他的得胜是胜了又要胜，那请问你为什么他胜了又要胜的结果是带来人间极大的灾难、战争、饥荒、死亡？所以这样的解经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处。更何况启示录里面赐这个字并有冠冕赐给他的这个字，这一个字在启示录里面每一次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接受的对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邪恶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加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从第15世纪开始，慢慢慢慢很多读圣经的人开始把四个骑士放成一组，并且否认了第一匹白马骑的是耶稣基督。那至于他们怎么解释，我看了很多参考书，有的说是敌基督，有的说是魔鬼的差役，有人说那是帝国主义，有人说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其实这个胜了又要胜真进的灵是人类犯罪以后的本性，要真进，要抢夺，要控制，这一个罪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最后它表达出来的就是白马所代表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